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3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世界贸易组织，说不改革好就会退出。美加贸易谈判密锣紧鼓，有望很快达成协议。中国海军司令下个月将会访问美国。此外，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传媒说，今年仍然将会向联合国提出诉求，要求加入联合国。他解释说，
那我想我们参与联合国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来听闻，我们寻求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方式。
他说，我想我们参与联合国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听到，我们寻求以一个最恰当的方式来到呈现我们联合国的诉求。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好好改革，美国就会退出这个组织。他星期四肯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据说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会比正在恶化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力更大。这个是特朗普对世界贸易组织多次强烈批评的最新举动。他上个月表示，美国很多年以来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受到了很差的待遇，这个机构需要改变做法。特朗普政府曾经表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是破裂，不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贸易争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1994年在日内瓦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贸易争端建立了一个平台以及是处理机制。2001年该个组织接受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入会。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表示，世贸组织没有能力应对好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世贸组织允许中国入会是一大错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加紧谈判，争取在美国设定的星期五最后期限前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美国和墨西哥已经达成协议，如果美国和加拿大能够达成协议，美加墨三国将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最近对加拿大的贸易立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最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候显示的积极态度燃起了公众的希望。美加墨三国有望很快地结束为时一年的谈判，达成三方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将会达成一个协议，或者是星期五之前，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内。特朗普认为美加墨接近达成一致。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一宣布达成双边协议之后，加拿大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特朗普总统警告说，如果加拿大不加入美国和墨西哥达至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开始执行协议，并且对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加征关税。向美中贸易战是越演越烈，双边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中将在9月份访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每月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沈金龙计划在9月中旬或者是月底访问美国，参加一个国际海军论坛，并且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不过吴谦未有提供访问的详细情况。两个月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访问北京，中国表示访问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亦都接受了邀请，定于在年底前访问美国。向美中贸易摩擦继续的时候，中国商务部表示，无论美方采取哪一种的施压措施，中国都将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改革开放。美中两个目前对对方的价值500亿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表示，美方所谓的强硬施压的做法对中方是没有作用，亦都无益于 问题的解决，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更加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几个月以来，美中贸易争端未见减弱的迹象。上个星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团访问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但是未见成效。而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日前在日本表示，中日两国应该合作保护自由贸易以及多边贸易，因为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世界的发展以及人民的利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安设漂浮核电站会加强中国主权声索的能力，但是将会对环境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最近在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事活动报告当中表示，中国计划向一些他们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提供核电，漂浮核电站将会在2020年之前开始运行。中国十年来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上面填海造地，并且部署军事人员。分析人士说，向这些岛屿供电将会加强中国的主权声索。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等其他声索方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建造海上漂浮核电站在技术上是可行，但是分析人士说，北京的这个举措会给予美国一个新的理由向南中国海系派出军舰，并且警告中国。分析人士说，一旦中国完成建造漂浮核电站，任何抗议都将会无济于事。美国人口当中占 5.8% 的720万个家庭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百万资产。这些家庭除了房产、退休计划以及是商业合伙人股份之外，还有至少100万美元的现金。美国商业预测和个人理财出版商吉普林以及是菲利克斯国际营销公司对人口5万以上的美国城镇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统计百万富翁的比例。调查结果令人是不少人是有意外，全美国百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地方是康涅狄克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洛沃克地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是美中贸易战威胁它的政治安全。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评为美国十位最有影响力中国通之一的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利明章，没几久之前去了一次中国。他回来之后在8月19号的发出一期新闻通讯中说，近期中国任何关于美中关系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就是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不是太过丢架的方式向美国妥协，定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是美国多层面压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环呢？现在看来这种讨论已经有所定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8月29号在第七版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的评论文章。文章标题是理性认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文章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调整。美国对中国首轮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反映了美国压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通过关税战、科技战逼中国改变原来发展模式。中国国内对如何应对美中贸易战的讨论在七月尾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美欧日要努力建成零关税自贸区的共同声明之后，当时中国的舆论中，特别是自媒体上弥漫着一股悲观气氛，认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过早地摒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策略，导致美国枪打出头鸟。中国的互联网上还出现过倒湖运动，也就是抨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长胡安刚中国综合国力已经全面超美的言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最近在杭州的一次公开演讲上说，仍然秉持韬光养晦论的人是回避矛盾。他表示，中国的领导人采取现实派的处理方法，就是不投降，和美国斗一斗再讲。自从美中贸易冲突今年6月爆发以来，中国官方对贸易战的讲法一直是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美中贸易战的判断是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关税还是不是最重要的。史恩宏说，最重要的是美国提出要求要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将来有休战，这个措施不会改变，就是美国从现在开始已经几乎全面地压了中国的高技术贸易和发展。据《金融时报》报道，在8月22号至23号举行的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双方的谈判集中于特朗普政府5月份第一轮谈判时提出的140多项具体要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这140多项具体要求中，中方认为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要求是不能够谈判，因为这些要求涉及国家安全和政治原则。这些要求包括中国调整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停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不公平补贴，不干涉美国数据公司的运营，以及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金灿荣在杭州的演讲上说，这些条件如果中国政府答应，那个就是21世纪的21条。不过人民日报发表的龙国强的文章亦以前苏联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和美日的贸易战教训警告，说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7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的主旨演讲时提出了颠覆性错误的观点。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却不能够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正在越来越朝着一场3600亿美元规模的空前贸易战的方向发展。彭博社8月30号引述六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总统希望在下星期征求公众意见期结束后，尽早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措施。报道说，白宫内部关于如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的激烈讨论似乎终于有所定论，对华鹰派现在已经占据上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拿下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后，特朗普有可能将对中国的贸易谈判交给这位以作风强悍著称的谈判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维吾尔人权项目日前发表报告，整理了新疆正一度发生的人权侵犯状况。报告称维吾尔人被中国当局大规模关押进行再教育是一场人权危机，呼吁国际社会立刻介入施压中国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一份56页的报告写道，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理由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人数超过100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整合了已经有的报道，同时采访了一些自己或者家人曾经被关入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报告写道，中国当局重点拘押的对象包括维吾尔年轻人、宗教信徒和失业者。一些被采访者对维吾尔人权项目表示，再教育营每日要求被拘押者进行自我批评，不合格的人会受到看守的殴打。一些人在拘押期间死亡，亦都有被关押者试图自杀。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给中国当局施加压力。今年五月，德国学者郑国恩的报告写道，根据泄露出来的中国公安机关文件，以往的媒体报道和知情人的估计，新疆在教育营关押人数在几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八月，中央统战部官员胡联合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否认新疆存在再教育营。他说，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任意拘押的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新疆是无权区的观点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中心。他还说，新疆的教育中心是为轻罪犯重返就业岗位而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成员麦克道格尔表示，委员会仍然希望知道究竟有多少个维吾尔人被拘留，法律根据的是什么。他说， 你话我讲嘅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存在，咁样有几多人喺边度？请告诉我。此外，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国际安全研究教授杜恩麦菲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表示，穆斯林世界对新疆发生嘅事甚少作出回应。麦菲话，好多国家赞赏中国不干预他国政治嘅原则，从更大嘅层面上睇到佢哋同中国嘅关系。他们很可能认为经济和政治利益更为重要。由来自中东、中亚、非洲等地57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最后一次对新疆问题表态是在2015年，当时他们抗议中国阻止公职人员和学生斋戒，此后该组织对中国保持沉默。总部设在德国的人权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宗教、语言和历史进行打压，目的是彻底同化维吾尔人。世维会表示，这种打压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变得更加严重。令人难过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通过经济和政治压力成功使穆斯林国家保持沉默。世维会在邮件中写道，希望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有勇气和同情心对维吾尔人的人权危机公开表态，这个是保障那些被关押的人能够获释、保障正义和问责的重要开始。本月较早时候，美国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呼吁美国政府制裁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鲁比奥说，在教育营这个词使人想起毛泽东的文革，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但是这种形式的镇压仍存在于习近平的中国，他的政府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一场政治再教育运动，目标针对的是维吾尔穆斯林群体、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快速壮大的海军力量对印太地区构成挑战，对台湾来讲更加是一个威胁。不过美国前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认为，台湾是这个地区应对挑战的力量组成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位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在台北举行的一个印太区域安全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时说，这个地区虽然面临北韩的核威胁，但是主要挑战来自中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说，中国的海军已经在去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军。报道这样写，即使美国舰队仍然从质上面来看更加厉害，但是中国海军的覆盖面更大。斯塔夫里迪斯说，纽约时报引用了有趣的数据，但是并没有讲出真实的实力。不过他令世人看到这里一个新崛起的军力，同时需要了解他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中国的海军正在扩大，亦将继续在这个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这个地区和平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聚。这位前美国海军上将说，有必要解决这一类因国际水域的军事化引发的挑战。斯塔夫里迪斯说，以这类人工岛为理由声索九段线内的海域主权，在他看来无法得到国际法的支持。他认为应当与中国进行有成效的对话，理解他为何声称拥有九段线内海域的主权，这样将会避免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北韩的金正恩政权的核武开发，这个与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军事化共同构成的，我们需要解决的这个地区面临的挑战。斯塔夫里迪斯说，台湾对于这个挑战而言是个好消息，他称台湾是美国坚定的朋友和伙伴，对地区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他说，台湾是世界排名第22位的经济体，仅仅2300万人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加之有能力和专业的武装部队，台湾是应对挑战的组成部分。斯塔夫里迪斯认为，一个应对挑战的方式是台湾和南韩、日本这样的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采取行动。他说，该地区国家之间以及同中国要不断对话，既要循外交渠道，亦要靠共同防御。 斯塔夫里迪斯出席了星期四在台北召开的为期一日的印太安全对话。当日下午，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了与会的美国国会议员和专题演讲人。他在致辞中表示，台湾会同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据越南通讯社和相关新闻报道，有超过200个组织代表和个人来到河内的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悼念已故美国参议员麦凯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些人包括越南高层领导、越共中央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几个部委、组织以及美越协会的代表。麦凯恩在越南战争期间被俘，曾经在河内关押了五年半，并受到酷刑折磨。麦凯恩星期六在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81岁。麦凯恩的追悼会和纪念活动在星期三展开，他的遗体被送到亚利桑那州州议会，星期六会转到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纪念活动。随后麦凯恩将在星期日葬在马里兰州安娜波里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公墓。根据越南网报道，越南副总理和外长范平明在美国大使馆的吊唁簿上写道，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一直是越战老兵议员的模范，他在抚平战争创伤这一方面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他带头将美越关系正常化，并促进了建设性的美越合作关系。参加悼念活动的还有很多其他大使馆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美国大学院校越南校友、越南老兵、独立记者和博主。悼念者称赞麦凯恩是越南的好朋友，是在两个宿敌之间培养友谊的人，亦都是保护良心犯和人权的活动人士的人。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一些越南知识分子在大使馆的吊唁簿上称麦凯恩是一个诚实勇敢高尚的人。越南人民还在河内的竹白湖上为他举行悼念活动。他1967年驾驶美国海军舰载机被越军击落，并在此地被俘。面书上一条来自越南的悼念评论说，他在美国离世，但鲜花铺满了这道竹白湖。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为减轻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而全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加强同18个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的经济与人民交流。台湾学者认为，新南向政策同时都对美国发出正面信号，有利美台关系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华盛顿史丁生中心短期研究的台湾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助理教授陈炳葵星期四在该中心针对台湾政府新南向政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提出报告。陈炳葵认为，即使新南向政策的设计并非为了要改善美台关系，但是他以加强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经贸连结以及人民交流为目的的政策宗旨，对美国发出的信号是正面积极，那个就是台湾政府的外交意图是温和不挑衅。他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在传递政治信号上必须付出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经济学所称，已经付出而无法回收的成本，在国际政治上用来形容在国际上发出信号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为了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代价越高的沉没成本，它的可信度亦相对更高。陈炳葵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政府运用庞大资源来表明意图的一种做法。陈炳葵说，蔡英文政府实际上面对一个困境，就是要如何向美国展现台湾试图自我克制，采取温和作为。这样新南向政策如何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这种沉没成本，要投资和实施新南向政策，事实上就是台湾愿意付出的代价。为了告诉美国知，台湾愿意在东南亚做一些事，而且他们不会挑衅，这是一个可以使你感到安心的政策。陈炳葵说， 正因为新南向政策的内容和蔡英文政府实施这个政策的作为的确使美国安心，所以近来美国政府亦透过一些信号来表示他认同台湾的做法。例如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王之翰就公开表达对新南向政策的肯定。王之翰说，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确同意台湾所走的方向。你看到美国东亚副助卿王之翰提到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咁可能是你找到美国政府对新南向政策唯一有过的公开声明，而这个声明是非常正面，所以美国是这样看，美国可以看到台湾想要这样做，这个就是他所指的代价高昂的信号，他涉及蔡英文政府必须付出的一些代价，不过他并不会真的影响到美国是否决定与台湾友善。史丁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艾博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现在才慢慢看到内涵浮现，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能够为这个战略添加一层灵活性，例如台湾私人企业在环保和能源等领域就有很多空间可以协助东南亚国家建设能量。他说东南亚地区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填补的空间，澳大利亚、中国都在这方面积极投资，不过中国不是一个好好或者负责任的投资者，因此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另外一个高品质的投资来源选项，为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增加竞争力。另外很多人关注中国因素对新南向政策的影响，对此陈炳葵表示，他认为中国真正在意的是台湾是否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因此亦不断要求各国重新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但是新南向政策之所以不挑衅，就在于他并不强调台湾要加入区域对话或者论坛。陈炳葵说，或者中国对于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有高度自信，因此对于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民交流并无太多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说，政府是一项亚裔学生控告哈佛大学在录取新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案件中支持原告。美联社说，这个是特朗普政府鼓励在新生录取过程中施行种族中立政策的最新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司法部在他递交法院的利益声明之中说，哈佛大学未能够证明在录取决定过程中并没有非法地歧视亚裔美国人。司法部长蔡新斯说，并没有美国人应该由于种族原因而被学校拒绝录取。作为纳税人资金的接受者，哈佛大学有责任使用符合法律要求的录取标准，而非种族歧视来落实他的录取的政策。蔡新斯说，司法部有责任保护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并且说这个案件很重要，因为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录取政策至关重要，必须合法。这个利益声明是针对2014年大学公平入学组织状告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者这个案件的。该组织指控哈佛大学使用种族平衡录取政策，将很多成绩优于其他族裔申请人的亚裔申请人，以他们性格评分低为由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司法部的声明又说，作为每年接受数百万美元纳税人资金的条件，哈佛大学同意在他的录取决定之中不对种族加以歧视。声明又说，提起诉讼的学生和家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哈佛使用了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司法部通过今日的声明，敦促法院授予原告在审判时证明这些主张的机会。这个案件定在10月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庭。美联社的报道说，哈佛大学并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但是纽约时报报道，之前哈佛大学说校方专家的分析显示并无歧视，而追求多元化是学生录取的重要的一环。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学校和大学在作出录取决定的时候考虑种族因素，但是说这种考虑必须是以狭窄限定的方式来到促进多元化，并且应该在时间上有所限制。大学还必须有义务显示为什么他的种族考虑是适当的。司法部的声明认为，哈佛大学在这个案件之中并没有解释是如何在录取过程之中使用了种族考虑的，亦都没有采用限制使用种族考虑的有意义的标准。声明又说，虽然哈佛大学承认在他录取过程之中使用了种族的因素，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说明在衡量一个申请者的申请当中种族因素在同其他因素比较的时候的分量。 此外，由证据显示，哈佛大学使用了可能对亚裔美国人有偏见的性格评分。声明又说，仅仅给予对申请人文件的审议，哈佛大学就根据主观因素来到对申请者打分，譬如好感度和成为具有人性的好人等。哈佛大学承认，平均来说对亚裔申请者的性格评分低于其他族裔的申请者。声明仲指责哈佛大学一直监督和操纵新生年级的种族构成。声明又说，最高法院曾经称这种学生组成的种族平衡做法是公然违宪的。最后，司法部已经决定，哈佛大学虽然在录取决定之中使用种族因素超过了45年，但就从未严肃考虑其他种族中立的途径来构成他的学生的组成，而这些是现行法律所要求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南韩派使节团前赴北韩商讨文金会日程，美国延长前赴北韩旅行的禁令，中国军方谋求重振香山论坛，建立声望难度大。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下个星期派特使前往北韩磋商两国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安排。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星期五表示，仲未任命的新特使下个星期三将会前往平壤。金宜谦是这样。
대북특사는남북정상회담의구체적인개최일정과
金宜谦表示，特使将会同北韩方面系讨论范围广泛嘅议题，包括南北韩首脑峰会嘅具体时间、南北韩关系嘅发展、朝鲜半岛去核化以及系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等等。南韩总统文在寅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响板门店举行嘅历史性峰会上边同意。文在寅响今年稍后时候访问平壤。韩联社嘅报道话，南韩星期五上午向北韩建议派特使前往磋商，而北韩响星期五下午就回电表示同意。美国在星期四将会禁止美国人赴北韩旅行禁令延长一年，声称北韩旅行过于危险。一名国务院的官员说，海外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是美国最关心的，到北韩旅行的警告将会继续生效。国务院强烈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去北韩旅行。旅行禁令将会延期到明年的8月31号，这个是华盛顿方面同北韩去核谈判陷入僵局导致的举措。特朗普总统6月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同离开新加坡峰会的时候宣布北韩不再是核威胁，并且相信金正恩同意结束北韩的核武计划。但是近日特朗普对北韩核弃核的谈判的缓慢节奏表示不满，并且下令国务卿冯佩奥取消了一项到平壤进行谈判的计划。中国国防部宣布在今年恢复举行香山论坛的细节。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由中国军事科学会以及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10月24号至26号召开。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会是出席开幕仪式。吴谦说，这一届论坛的主题是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并且希望通过举办这次的论坛加强各方的战略对话以及是沟通，共同应对全球安全的挑战。他还说，主办方已经邀请了79个国家的国防部的部门以及军方领导人和知名学者参加，不过这个据说被北京用作为是抗衡香格里拉年度安全论坛的官办活动，能否是吸引各国高层国防官员以及资深学者的积极参与，目前仍然是未知数。联合国人权专家在星期四对新疆再教育营发出警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怖主义为藉口拘捕的维吾尔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的估计话，新疆有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可能被非自愿地拘留。委员会在结语当中声称对部分报道感到震惊，有大量的报道表示大量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单独关押，在未有受到指控或者是判刑的情况之下长期被拘留，藉口是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是宗教极端主义。 中国否认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声称新疆正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袭击，并且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地区和占多数人口的汉族之间挑起紧张关系。非洲国家领导人下个星期在北京参加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时候，将会同中国签署建设基础设施、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开发项目的巨额合同。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420亿美元的贷款。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和非洲的金融联系。美国政界人士对他们所讲的非洲过度依赖中国资金是感到警觉。八月较早的时候，16位美国参议员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是卢钦以及是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提供全球基础设施开发的贷款表示担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在缅甸罗兴亚人被施暴和难民潮发生一年之际，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发现了更多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行为，建议将施暴者以种族灭绝罪加以审判。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在下个月举行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推案，展现台湾人民对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期望。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有分析人士说贸易问题几乎不会左右到来紧的美国中期选举。
在即将来临的11月中期选举当中，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的三分之一将会进行改选，还有39个州的州长亦都要改选。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预测，民主党目前的选情看涨，可能会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而共和党就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该中心主任预测网站萨巴托的水晶球创始人拉里·萨巴托说，从历史情况来看，执政党一般会在中期选举当中输去一些席位，但今年的情况有些特别。他说，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指标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令到共和党少失一些席位，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的执政表现可能又会令到过去的规则都不奏效。
It should mitigate losses for...
萨巴托说，经济好应当会有助于共和党减少损失，但是你又有位与众不同的完全史无前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些又有可能会抵消了一切。索伯托从1970年代就开始研究和预测选举，他在2002年创立的索伯托的水晶球过去的预测准确率很高，但是2016年总统大选令到他和其他很多预测机构遭遇滑铁卢。索伯托称2016年的预测失败是自己的失误，现在他和他团队和全球市场调研公司的益普索合作，星期二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布了一个新的选举预测网站 politicalatlas.com。 益普索美国公共事务部总裁克里夫扬说，全球目前普遍都有一种反建制的情绪，这令到选举预测变得困难。他又表示，新的预测模型综合多项的指标，包括民调、专家分析，并且加入了对社交媒体的大数据的分析，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来到追踪选民关心的议题以及他们的情绪。预测网站上面的互动预测地图显示，特朗普占据社交媒体民众关注主要的议题榜首，真的都是关于有关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克里夫扬说，分析人士又说，在众议院选举当中，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郊区选民很可能会因为特朗普而拒绝支持共和党，但是总统的铁杆粉丝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两党的很多分析人士都将中期选举视为对特朗普总统任期的一次全民的公投。萨巴托说，他认为民众对特朗普的看法很早就已经形成了，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不是爱就是恨，正是因为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壕里面，而非军事区两边基本上被没有人跨越非军事区去到另外一边的战壕，他觉得大众永远也都走不出自己的战壕。除了特朗普总统这个议题，益普索的克里夫扬说，民主党人首要关心的医保，而共和党人主要关切的是移民的问题。 中期选举竞选期间，正值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战持续之际，自从今年7月美中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中对对方加征关税的商品价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商品。中国加征关税商品主要是针对美国农业品和能源产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瞄准了特朗普总统的票仓。不过星期二参加新预测网站发布的选举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看来贸易战基本不会成为影响中期选举的议题。
The effects of a trade war on that could be.
维吉尼亚政治中心的杰弗里斯卡利说，贸易战对农业有很大的影响，在北达科他州这样非常依赖农业的州可能是大众关注的议题，但是在他看来现时还不清楚哪一个党派是否会因此而得利。他认为还是需要看看长期的影响，但是目前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还是处于早期的阶段。他又表示贸易战的长期影响如果显现，可能会成为2020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益普索的克里夫扬认为，议题之所以成为议题是因为影响到了选民，但是贸易问题目前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main issues, whether it be...
克里夫扬又说，当大家谈论主要议题的时候，无论是社交媒体上面亦或是民调中的，这些议题都是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他们切实担心的议题，譬如温饱、子女的健康问题、子女的就学问题，或者从少数群体角度来看，他们很担心总统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会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些是很重要的，因此对贸易问题他认为短期来看不会成为选举的议题。出席星期二活动的选举分析人士说，贸易议题只是在北达科他州和加州位列十大议题之一，虽然是这样，所占比重仍然很低，以北达科他州为例，比重仅是 4%。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三表示，将会在下个月举行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推出议案，展示台湾人民对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期盼。台湾面临来自北京持续升级的打压之际，决定以台湾为全球落实永续发展目标之重要伙伴为主题，促请国际社会正视台湾贡献区域和全球的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确定的推案主题和本届联大总辩论主题，使联合国与全人类相关，促进和平、公平及永续社会之全球领导及共同责任互相呼应，同时提出三方面的诉求：台湾人民与世界公民理应享有同等权利，联合国理应解决2300万台湾人民遭受排除在外的情况，不剝奪台灣人進入聯合國參訪及出席會議與活動基本人權，以及台灣媒體採訪聯合國有關會議的平等權利，為確保台灣享有平等、有尊嚴參與實現聯合國 SDGs 有關的會議、機制及活動的權利。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在星期三對記者說，今年仍然將會循著欠當方式向聯合國提出訴求。
我們參與聯合國的一個最高的指導，
吳超燮說，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就是希望台灣的聲音能夠被國際社會所聽聞，台灣尋求以一個最恰當的方式去呈現他們的訴求。被問到美國在本屆聯大台灣推案方面扮演什麼角色，台灣外長說會依照推案的計劃在國際社會尋求這些重要國家的支援。在當日較早前，台灣副外長謝武昭對媒體說，除了洽請友邦在聯大總辯論為台灣執言之外，還將會請友邦駐聯合國代表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敦促他堅守聯合國憲章，秉持公平正義原則，解決台灣2300萬人長期被排除於聯合國體系之外的問題。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之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原本由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拥有的中国议席和代表权。中华民国政府在用尽阻止决议案通过的议事方法之后，在提案表决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 自此之后，台湾几乎同联合国断绝咗关系，直到1993年喺台湾转型成为民主政治之后，政府发起过一次唔成功嘅入联努力。陈水扁担任总统期间，台湾政府曾经试图以台湾名义申请成为联合国嘅新成员国，嗰次努力亦未见成效。而目前嘅蔡英文民进党政府喺参与联合国嘅努力方面，并冇沿用陈水扁政府嘅做法，而系以更加接近佢嘅前任马英九嘅国民党政府所采取嘅务实策略。据台湾中央社嘅报道，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政府并冇再以中华民国嘅名义重返联合国，亦冇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而系将重心放喺实现以及更有意义嘅方式参与联合国所属机构。蔡英文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包括请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会议期间为台湾发言。但蔡英文自从2016年就任总统之后，因为不愿意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转淡。近日中国加强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包括军机扰台和军演等威胁，还在各方面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国以其庞大市场作为筹码，强令外国公司，尤其外国的航空公司，改变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将台湾的列名。北京还插手导致台中丧失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蔡英文出访拉美两国过境洛杉矶停留期间发生的85度 C 事件被广泛视作霸凌行为，而之后的萨尔瓦多断交令台湾两年内失去第五个邦交国。最近的断交事件之后，美国罕有地批评中国干涉西半球国家内政。观察人士认为，台湾同中美洲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传统上的邦交关系阻挡了中国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扩张。蔡英文在台湾与萨尔瓦多断交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将该事件称作是区域政治事件。分析人士认为，他是暗示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影响力已经成为地缘政治问题。近日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上个星期和蔡英文总统会面时说，台湾是可靠的伙伴，亦是印太区域的重要角色。提及到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力英杰表示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力英杰又说，美国会在一定限度内对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的努力给予支持。李英杰说，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扩大对全球的重要贡献，并且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段。台湾今次继续推动进入联合国，将重点放在呈现台湾决心对区域和全球永续发展积极作出贡献，或者反映的正是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务实路线。台湾外交部说，外长吴钊燮将会发表专文，使到国际社会充分了解到台湾今次推动进入联合国案的诉求。台湾外交部亦会规划制作台湾落实 SDGs 系列的创意短片，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在洁净能源、全民健康覆盖、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台湾政府还计划在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举办永续发展议题的系列活动。台湾民间团体及侨界亦将会有多项嘅自发活动举行。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缅甸罗兴亚人被施暴和难民潮发生一年之际，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发现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行为，建议将施暴者以种族灭绝罪加以审判。但是中国继续高举主权高于人权的旗帜，指责追责是施压， 有美国传媒指中国的目的是要借机向缅甸示好，将它纳入北京的轨道，摆脱习近平一带一路在那里遭遇的困境，并继续禁止联合国对地区人权危机进行干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举行缅甸问题公开会议，一日之前联合国独立的国际调查小组发布报告，指缅甸军方和安全部队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残酷的暴行，建议对涉嫌施暴的缅甸最高军事官员和几名指挥官进行调查，并以种族灭绝罪来到审判。这个发布和开会的时间正值缅甸发生罗兴亚人难民大规模逃离事件的一周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在安理会上面说，一年前这个星期在缅甸发生的暴力事件登峰造极，一场残酷的种族清洗运动正在进行，最终导致了70多万罗兴亚难民逃到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克里说，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之下，他们对这些难民在被赶出家园之前所目睹的事实，就是和他们所受的折磨一样，作了正式的记录，其结果和最近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团发布的关于缅甸的情况一致，世界再也都没办法躲避缅甸发生事件的艰难的真相。克里又介绍说，这个调查报告对1024名随机选择的罗兴亚人幸存者进行调查之后写成的，其中 82% 的证人看到了罗兴亚人被杀戮，房屋被烧毁，65%的证人看到了绑架、逮捕和拘禁，64%的人看到了家人或者村民受伤，51%的人看到了性暴力，45%的人看到了强奸。克里又说，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残暴，就是施害者将人锁在屋里面放火烧，将村围起来对人群开枪，故意被载住数百罗兴亚人的船沉没，对罗兴亚人男女老少直接斩头或者肢解，士兵将儿童和婴儿扔入火堆里面烧死，军方和警察一家家地找女童和妇女，毫不掩饰地对他们进行强奸。有20%随机选出的幸存者看到了超过100人的大规模的屠杀。该调查小组点名了6名缅甸将军的名，其中包括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调查小组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将这个案件提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并且敦促国际社会对肇事者进行制裁，并且对缅甸实行武器禁运。缅甸当局竭力否认存在着种族灭绝或者民族清洗，说需要具体证据和法律的证明。在星期二，瑞典和荷兰外交官在发言之中呼吁安理会将缅甸军事指挥官转交给国际刑事法庭。中国继续高举主权高于人权的旗帜，并且对人权遭践踏表现出冷静甚至是冷漠，指责国际社会的追责是施压，并且和俄罗斯一起重申必须令到若开邦问题而非罗兴亚穆斯林的人权问题在缅甸和孟加拉国两国之间通过和平的外交的和政治的途径加以妥善解决。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若开邦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民族和宗教的背景，解决起来需要长期的努力，应当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中国和俄罗斯从不指明罗兴亚穆斯林遭暴力的镇压，而只是以地名冠之，缅甸官方不承认罗兴亚人，而是将他们视之为孟加拉非法移民。安理会之所以在一年之后举行缅甸问题会议，就是因为罗兴亚穆斯林遭遇到施暴事件至今未被问责，而且难民问题久拖不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会议之中说，一年前在缅甸若开邦发生的大规模难民紧急事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恶劣的人道和人权危机之一。古特雷斯说，他认为这个联合国调查组报告所发现和提出的建议值得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有关方面认真考虑，但是北京就要国际社会体谅施暴者缅甸当局，而不是无家可归的罗兴亚难民，甚至反指联合国调查组试图追责是施压的行为。吴海涛说，国际社会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进展，充分理解当事国面临的严重困难，继续提供建设性的帮助，而非一味的施压。美国有主流媒体点出了中国采取冷漠态度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利用联合国解决缅甸问题的机会，以对罗兴亚施暴的冷漠向缅甸领导人展示友好的姿态， 以图扩大北京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华尔街日报引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资深研究员孙允的话讲，联合国本周发布的调查报告给了中国提供了令到缅甸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免受国际压力的新的机会，在美国从该地区撤退之时将他们进一步纳入北京的轨道。他又说现时是向缅甸展示谁是他们真正朋友的时候了。报道又说北京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国公司能够进入印度洋资源丰富的邻国，和他们结成战略合作的伙伴，以努力压制对中国在该地区展示肌肉的批评。报道又说和缅甸拉近关系还是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习近平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数十亿美元的中缅经济走廊，它就位于罗兴亚人的家乡的若开邦的胶飘港。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缅甸政府为了避免斯里兰卡债台搞主要的前居之鉴，大幅度削减了中资参与的胶飘港发展项目，由73亿美元减到13亿美元。此外，中国的冷漠亦都同防止国际社会干预同它的相关的冲突事件的戒心有关。缅甸军方同中国边境沿线反叛组织之间有着长期的冲突，中国担心允许联合国在解决罗兴亚人方面发挥作用，会为他卷入其他边界问题开辟先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缅甸必须继续他们走向民主的艰难道路，并且最终建立一个从属于民职政府的军队，而不是相反。在安理会，大家必须追究实施暴力者的罪责，直到缅甸政府展现他承担责任的承诺。如果大家在缅甸政府失职的时候不采取行动，大家将会蒙受之前安理会在卢旺达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之中不作为的耻辱。1992年卢旺达发生导致50多万人死亡的大屠杀，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发生导致8000平民死亡的大屠杀。国际社会在这两宗事件之中都没有发挥制止屠杀的应有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快速健身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大众试图在他们紧张的日常安排中抽空健身。为了满足大众需求，现在健身馆开始提供压缩式的健身安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体育馆健身的斯考特安德利欧拉说，25分钟的课程他吃过午饭之后就来到这里，令到心率加快，全身出汗排毒，然后他就整理了干净回去工作，五间一小时都能够做完。高强度间曲的训练称作是 HIIT， 最近在美国运动医学学院的健身趋势全球调查当中排名第一。态度健身馆的经理克里斯蒂萨里文就说，一个星期几次，每次两三个小时的运动方式不得，公众想要在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有高效的健身，因此他们就提供了25分钟的高强度间曲训练课程。加州西荷里活骨科理疗师约翰考夫曼就表示，多数人都可以投入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课程，但是他亦都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他还说，大多数的动作持续10到20秒，不能够做更多，你的身体会开始疲倦，然后就休息30秒，亦都可以是一分钟。但是关键要作出最大努力，然后让身体休息。每25分钟一次的连续课程在洛杉矶拉格里健身馆亦都很受欢迎。配有特别设计的健身器，灵感是来自经典的普拉提改革者，全部动作就由教练用 iPad 控制。健身教练库卡罗就表示，这个和大家见到的任何器械都不一样，它能够上升下降左右运动。它为什么这么好呢？爬过一个的斜坡，没错，就是这样，这个的强度就很大。而在体育馆健身的科恩卡就说，训练有效。他表示，这个的健身方式能够令到你的腹部紧致，臀部坚实，全身健美，就令到你精力充沛。他是喜欢并且是愿意一个星期七天都来。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表示，每个星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的运动量是达到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